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新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25日至3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展纯善纯美中华文化，神韵感动圣地亚哥各界观众。神韵晚会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七场演出于2009年12月26日晚在市政剧院拉开帷幕，连日来各界观众赞不绝口，现场气氛热烈。圣地亚哥抒情歌剧院音乐总指挥莱农奈克说，我非常喜欢这场晚会，不管是舞蹈演员本身还是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整场晚会的呈现非常完美而精致。奈克表示，我对中国的文化稍微有一点涉猎，我曾经读过西游记，但是神韵是利用舞蹈音乐的方式来呈现中国文化，特别是融合了西方交响乐器与传统中国乐器的方式，对身为音乐指挥家的我来说，这不但有趣，也让我领悟到这种融合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音乐的呈现方式不但非常美好，对音乐家来说，这其实也展现了未来音乐的一个方向。美国首位获得格温梅尔作曲大奖的作曲家翁和太太及两个女儿一起来观看了晚会，他表示，我很喜欢这场演出，神韵艺术家都是杰出的演员，包括舞蹈演员和乐团成员。在音乐方面，他特别赞赏独唱节目和二胡独奏。翁目前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音乐系作曲教授，一家四口都从事音乐。他们表示，神韵晚会很美，很喜欢。雪莉·考克斯是圣地亚哥县第二大城市楚拉维什塔的市长，她和丈夫圣地亚哥县政委员会委员格里格·考克斯对晚会赞不绝口。晚会给我们圣地亚哥带来了中国文化，如此令人欢快，今晚能在此度过，我感到很愉快。考克斯太太说，能够看到如此多彩的文化，如此丰富的音乐和舞蹈，以及能够看到艺术家们尽心的表演，流畅的服装场景的设计，真是令人欣喜，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美丽的表演。 ABC 电视台圣地亚哥当地分台的新闻主播赫尔·克莱门特先生27日晚被神韵艺术深深折服，他赞叹，晚会中的舞蹈非常美，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很多舞蹈都来源于优美的故事，不仅形式上非常美，而且非常有内涵。他说，这样的演出使西方观众能够亲近中国艺术，亲近中国的舞蹈、音乐等等，非常壮观，非常炫目。他说，如果用两个词来表达自己对神韵晚会的印象，那就是壮观和炫目。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演出，今天大开眼界。世界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迈克尔·诺曼博士28日晚观看演出后说，晚会中的色彩之美简直令人大开眼界，这是我在舞台上看过最亮丽华美的色彩，还有服装，我认为这给整个表演带来巨大的视觉效果。 诺曼博士认为，观赏神韵是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全新体验。我觉得这真是一场精妙的晚会，晚会不但美丽，而且向我展示了中华文化历史的一个个迥然不同的侧面。文先生是圣地亚哥越南时报的发行人，几年来一直作为神韵的媒体赞助伙伴，每次有神韵的演出他都不会错过，这是他第三次观看神韵。精彩，真是精彩，每次我看神韵晚会总有新的收获。应该说，从最开始一直到结束，晚会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独特性，每一部分都非常精彩。他表示，圣地亚哥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至少来看一次，这样他们才能看到真正中国的表演艺术和文化。他说自己已经成为神韵的忠实爱好者，神韵对我影响很大。墨西哥裔知名画家、艺术家罗西与友人一起观看了演出。罗西表示，晚会展现的每个方面都完美无瑕，非常喜欢神韵晚会，从中学到很多，尤其是在艺术方面的智慧和动力。他说，我不知道色彩竟然如此绚烂，而且可以搭配得如此和谐美丽。看到这么美好的艺术，让我相信传统艺术的力量。我相信正统艺术是可以深入人心，从而得到普及的，这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来自比利时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乔治·亨利·波杰先生近日表示，我们在建立国际法网，继续这样一步步做下去，犯下反人类罪的这些中共官员最终会被绳之以法。波杰先生曾与多国律师一起成功地将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送上法庭。对于诉江案，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这说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很多的法律条款足以起诉这些罪犯，这些人在中国还没有被绳之以法，那么就可以运用普遍管辖原则在欧洲进行起诉。西班牙法庭的决定可以强化普遍管辖原则，来针对那些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几年前，波杰先生代理比利时法轮功学员，状告中共610办公室及其主要负责人电话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案。目前，比利时法庭要求调查的命令还在执行中。他希望有一天会对那些中共官员进行定罪。12月23日是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到台湾的第三天，抗议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影遍布陈云林所到之处。他们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制止迫害法轮功”。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前，陈云林一下车，正前方映入眼帘的就是法轮功学员静坐抗议的画面。陈云林快步窜入馆内。据现场杨小姐转述，法轮功学员近距离喊话，陈云林都看到而且听到了。24日，陈云林出游中部景点日月潭，从下高速公路到日月潭，几处陈云林一行必经之地，即日月潭内的景点玄光寺、达依绍码头，法轮功学员早已到达。在中共官员经过之时，看到、听到“法轮大法好，制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与呼声。当天，日月潭聚集了2000多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声处处可闻。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举办首届法会，师父致辞，展纯善纯美中华文化，神韵感动圣地亚哥各界观众，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印度举办首届法会，师父致辞。2009年12月26日，师父在明慧网发表向印度首届法会的致辞。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 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 Octavio Arauz de la Madrid 2009年12月17日作出历史性裁决，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与其帮凶、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及610办公室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并在其裁决中下令逮捕这两个还在中国进行非法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原告律师之一 Alessandro Covis 表示，就阿根廷而言，从法律层面上讲，这是首次处理刑事犯罪的治外法权被接受。从世界层面上讲，这个案件也很独特，因为该案件适用了普遍管辖原则，而且是正在发生的犯罪，并且这是第一次中共独裁者的诸多罪行被控告后由法官发布的逮捕令。下面请听几例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天津法轮功学员龚辉在2008年8月13日中共协党奥运期间被南开区公安国安绑架摧残，随后被劫持到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零三个月，被劳教所折磨的精神崩溃，重病缠身。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大法弟子
于今年12月4日
在当地协党各级部法人员
长期的骚扰残酷迫害下，2009年12月8日含冤离世，终年61岁。这样一个善良的妇女，只因坚持使自己身心受益的法轮大法，遭到中共当局强制送安康医院打毒针、电击、毒打、野蛮灌食等酷刑折磨，最终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而离世。辽宁省东港市于09年12月22日开始，有15名大法弟子被恶警从家中暴力绑架。从当时情况看，这次突然绑架大法弟子是中共邪恶之徒筹划已久的，安排的警力非常多，而且是在午夜后早上上班之前这段时间作恶，同时绑架了东港市和郊区这几处的大法弟子。
北京大法弟子庆秀英2009年9月11日遭朝阳分局几个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劳教所的恶警们使用关小号、剥夺睡眠、不准大小便等各种恶毒手段折磨庆秀英，逼迫她转化。现在庆秀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常常独自发笑，大喊大叫。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60岁的大法弟子张秀春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至齐齐哈尔劳教所迫害，迫害至枯槁瘦骨，被家人接回。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医院治疗一个月期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于今年12月26日含冤离世。
从09年4月25日至今，上海宝山区大法弟子英志明一家三口被宝山公安分局国保处绑架，关押在宝山区看守所已八个月，三人均被宝山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正面临中共宝山区法院的非法审判。英志明全家都是大法弟子。英志明50多岁，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孝子，特别是修炼法轮功后，他不计付出，任劳任怨，数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病中80岁老妇，亲人朋友对他赞不绝口。但是这么一个人人赞许的好人，却被上海宝山610组织多次迫害，至少三次被非法关押。儿子英业奇30岁左右，修炼大法多年，和善宽厚，然而十年来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原因只是他坚持真善忍信仰，不愿放弃。在中共的警察和恶人们不断的骚扰和迫害下，他已两次被绑架到上海青浦洗脑班， 精神和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英之明的妻子张秀芳在几年来丈夫和儿子多次被迫害的情况下非常痛苦，过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活。在英一家三口被绑架的两个月之后，英之明80多岁的老父亲再也经受不住这连连的打击，在抑郁忧愤中悲伤离世。辽宁公安证词中的沈阳军区总医院，2009年12月12日，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此证人曾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2002年4月9日，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在辽宁省沈阳军区总医院手术室现场目击两名军医活体摘取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沈阳军区总医院又称作陆军总院，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从文化路立交桥往东，文化路和五爱街交叉的地方就是门诊部大楼。走进陆军总院有士兵站岗的正门，绕过门诊大楼往里走，居然是江南风格的花园和鱼湖。以花园为中心，围绕着各种建筑，花园里有湖有山有庭院，是沈阳这个北方重工业城市中少见的景色。但是一切却出乎意外的静，没有见到人走动，直觉中感觉到有人在监视着这个花园，而且没有佩戴胸牌和通行证，许多建筑物就进不去了，只能在门口看。和中国大陆的部队医院建筑设计一样，陆军总院里包括了家属区、食堂、礼堂、供销社、俱乐部，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门口有夜市，一个人如果愿意，可以在这个独立的小社区里过一辈子不出来。上世纪90年代，陆军总院发生过一次轰动事件，震惊了整个大院。两伙流氓斗殴，一方有人伤得很重，被同伙就近给抬到医院急救室。医护人员正准备抢救，另一伙冲进急救室，掏出枪来连射几枪。当时急救室内的护士吓得不行，慌乱中就按了紧急报警开关。只一瞬的功夫，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就冲了进来。医院内好多人都震惊了，因为急救室的报警开关很隐蔽，不在急救室内工作的人都不知道有此设施，这次才暴露出来。关键一点，那些士兵都是从地下秘密出口上来的，全副武装，每人都端着超短型的冲锋枪。虽然是部队医院，医护人员都是军人，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一般级别的也不知道医院的地下有秘密的设施。沈阳军区总院心血管外科1978年被总部确定为全军首批心血管疾病研究所，2000年评为全军首批重中之重学科，年均手术1200余例，体外循环总例超过20000例，为全国第二家、全军第一家体外循环超万例科室。心血管外科病房和重症监护室位于陆军总院15楼。现任沈阳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兼心血管内科主任、沈阳军区总医院全军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韩雅玲，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张仁甫曾任沈阳军区陆军总院心外科主任，是中华医学会心胸外科学会的5名常委之一，东北三省主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心外科学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心血管外科主任委员，国务院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在2002年在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与尹宗涛、王军、高文根、谭丽丽等联合发表的论文《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后心纳素变化的临床意义》发表在第二军医大学学报上。2006年3月6日，长春城市晚报报道，3月3日，吉林心脏病医院为吉林省公主岭的贾润泽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术后患者一切状态良好。2006年4月8日，长春城市晚报再次报道，4月7日，吉林心脏病医院又为来自吉林省伊通县仅入院一个月的51岁女患者黄桂云成功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 正是曾任陆军总院心外科主任的张仁甫。吉林心脏病医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做了两例移植手术，并在医院门前做了大幅的广告牌，庆祝两例心脏移植成功。不仅如此，还在报纸上做广告宣传，对前五例来本院移植心脏的患者只需交纳5万元，原价15万元。从这些资料我们能够得知，沈阳军区总医院心外科的技术在全军首屈一指，完全具备心脏移植的条件。总医院外部不招眼，而内部设施完善，机关重重，低级别的工作人员和军医都不真正了解整个医院的布局。心血管疾病研究所和心血管内外科和第二军医大学渊源很深，有着连带关系。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值此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弟子们遥寄书信贺卡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恭祝师尊元旦快乐。在这新旧宇宙更新、众生都要重新选择未来的关键时刻，我们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新宇宙的开拓者、未来大穷的保卫者、佛道神，我们是多么的荣幸和自豪。谢谢师父选中了我们，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的谆谆教诲，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众生，兑现史前誓约，珍惜这万古之缘。大法弟子王斌、赵建峰是天津铁厂动力分厂职工。12月25日晚10:30左右，河北涉县一帮恶警在天铁恶警的带领下，到大法弟子王斌、赵建峰家，抄走半车的真相资料，并抄走电脑、打印机等，非法实施拘捕，吓坏了两家人。王斌才7-8岁的儿子一直不睡觉也不说话，王斌7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后也是哭泣不止，卧床不起。恶警们露话说，不抓你们，我们那点工资哪能抽大中华、喝茅台，哪能买房养小蜜。恶人的话把他们的目的暴露无遗。中共的各层机构之所以还能维持迫害，其中一个原因是利用了恶人们不顾良心道义、借以发黑财的坏思想。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否助长了这种经济形式的迫害。邪恶的表现是冲着我们的心来的，每个人都做得好，当地的环境就会好。本周45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9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与英国退出协党组织，免灾祸。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有一个叫英子的人，通过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后，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时隔数月后的一天，遇到了帮助他三退的大法弟子，他非常高兴地对他说，真得谢谢你，现在只做好事还不行，真得相信法轮功说的才能保平安呢。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他家兄弟姐妹说好了去上坟，可是在那天早晨他就是不想去了，结果车刚到往南长岭道方向去的一道弯子就翻车了，车上人都被摔得鼻青脸肿的，有的满脸是血，都住院了。他知道后去医院看望他们，遇到熟人和他打招呼，问他拿着棍子干什么，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拿的一根棍子， 他走到医院前面的大道时，在他身边有两辆行驶的汽车，眼看就要撞到一起了的一瞬间，他拿着棍子在两辆汽车前面点一下，车就都停住了，避免了一场车祸。他说，这都是自己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得到的福报啊，真得谢谢大法弟子，不要重蹈贾旭日的覆辙。贾旭日，山东沂南四中教师，因受当今社会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总想暴富。他一直不愿干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办了停薪留职，多年来不固定地干一些买卖活计，在与客户的交往中多有坑骗行为。其母黄君芳因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良多，但在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下，黄君芳被扣发了退休金。贾旭日不但不怨恨实施迫害的坏人，反而认贼作父，配合610恶人于2005年亲自将自己的母亲弄进临沂洗脑班强制转化，致使黄君芳被迫害至精神失常。事后贾旭日和其姐竟还请了610的人员喝酒，以感谢解冻其母亲的退休金。有好心人劝他，你害你母亲伤天理。贾旭日无知地说，我下100层地狱也不后悔了，善恶必报是天理。贾旭日于2009年11月5日突发脑出血死亡，死时46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胃癌不翼而飞。聂大爷是义县后泥村人，今年82岁。2008年4月份，老人突然觉得胃疼，家人把老人送到县医院、市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老人回到家里感到无望，家人已经给老人准备了后事，因为老人这时已经不能进食了，连几勺稀粥都不能喝了，喝多少吐多少。这时村里有个大法弟子告诉他，你念法轮大法好。老人信了也念了，结果有好转。后来又听了法轮大法师父讲法录音，时间不长，聂大爷的胃癌好了，他能吃饭和走路了，现在老人完全恢复了健康。
2009年，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6日在中部最大城市大田召开，共有11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各自在家庭、单位和其他环境中，按照真善人修炼自己、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12月23日，日本青少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东京举行，来自东京都和周边地区的青少年大法弟子参加了交流会，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在瑞士留学时看神韵后得法的佐渡交流中说，修炼前抱着一种怀疑他人的想法，生活中总是在伪装自己，但是看完神韵后发自内心感到了大法弟子的纯洁。现在积极参与正实法的佐渡，希望通过这次法会以后能够和同修通过交流一起提高。
12月28日，欧洲德语区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西南部城市卡尔斯鲁尔举办了2009年修炼心得交流会，十几位学员谈到他们在正实法的项目中如何遵照法理向内找，无条件的配合同修，过好家庭观等等。会后，不少学员表示法会对他们的帮助很大，发言的同修都在向内找， 实实在在的修炼，新学员的精进也激励着很多老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效果好，力量大。对于整体配合上，在学习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尊告诉我们，有的人你指派他做什么他就不愿意做，就喜欢做自己要做的，各自为政，那怎么能行呢？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儿，做握拳的手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整体的力量，对整体配合没能在法上有更深的体悟。可是当师父连续在法中都提到了整体配合的重要性时，我才对此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当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时，我与更多的同修配合，去掉自己的私心，打破间隔，参加到了集体之中。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整体配合不但效果好，而且力量大。下面和同修交流一下我们在配合上一些好的经验。从印真相纸币说起，过去只是到同修那里换真相纸币，有时都没有足够的钱印上真相短语。现在同修配合，有的利用自己在工作的便利条件到银行换钱，有些同修也把零钱攒起来压平了，集中到印真相纸币的同修那里，我们就有了足够的真相纸币。同修又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如收银员或卖货，给员工发工资等，把大量的真相纸币找给了世人。 真相纸币在流通中使更多的世人看到了真相。今年年初从自己买手机发真相短信，到现在和身边6-7个同修用手机发真相短信大不一样了。以前就自己买卡编辑短信内容设置群发，到现在集体去做，同修之间有买卡的，轮换着买，有编辑好短信内容的，有搜集电话号码的。我们还通过同修介绍买到能连续发短信的手机，只要输入一个手机号码，手机可以自动排号，一个接一个的自动发短信。我们每天坐公交车路上发短信都很方便。还有一种群发手机输入号码的，把明慧网大陆消息里恶人电话收集下来，输上电话号，把搜集的明慧网大陆消息的恶人电话每人都给他们发2-3条。虽然也遇到过责骂的，但也有明白真相后道谢的。每到这时就很有信心，觉得没白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就算当时还执意不听不信的，也给了他机会，也许再有机缘他会明白的。手机发短信真的很好，现在每人都有手机，发短信很直接，沟通也好，发完后就把电池和卡全都取下来，非常的安全。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经验，并且坚持地做到现在。在做的同时也去掉了很多不好的执着心，如当有责骂的短信就心里不舒服，向内找，看到了自己不纯净的心，没有救人的责任和使命，更谈不上慈悲心了。与师父说的差得太远，真是惭愧。因为我要修掉这种人的思想，用神的正念和慈悲发自内心的救人。不只是发手机真相短信，我们还在一起邮寄真相信，和发手机真相短信一样，整体配合，把搜集的明慧网上的地址写下来，或搜集一些其他的地址，写好的信分给很多同修到各个邮筒邮寄，大家在一起做，不但数量多，而且速度快。在做的过程中，我看到有的同修为了帮助不太走出来的老年同修，或者是怕心重的同修，把写好的信给送到同修手上，耐心地告诉他们把信放到邮箱里就行，没事的，挺安全。渐渐的，同修的怕心小了一点点地走出来了。我们还在一起配合着刻录真相 VCD 和 DVD， 大家配合真的是效果很大。有买耗材的，有打印盘贴的，有刻录的，有散发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能力上配合着，圆融着。其实有很多同修内心是很想做大法的事，就是有执着心，如怕心等障碍着自己没能走出来。而如果同修之间再不拉一把，只是瞧不起同修，远离同修，怎么能算得上一个整体呢？就更难整体配合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修炼中状态不好，或误在一个问题上过不去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多希望同修能来帮帮自己。有时意识不到，同修在帮助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真是一跃而过。那么当我们看到有些掉队的同修，就要给予诚心耐心的帮助，不要远离他们。师父都不落下一个弟子，我们一起助师正法的同修更要一起并肩往前走，手拉手，谁都不落下谁。整体配合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但学法做事，还有解体迫害营救同修等等。在今年我地区邪恶610成立了洗脑班，不但绑架了很多大法弟子，还把所有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没向邪恶所谓转化的大法弟子绑架到了洗脑班，不让回家，洗脑灌输邪恶的谎言。这也与我们地区整体有漏没做好，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每天看着大陆消息，同修不断地被绑架到洗脑班，我们不能再被邪恶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要解体洗脑班。通过交流，我们写出了稿子，发到了明慧网，大意是整体发正念解体洗脑班，晚7、8、9点发正念营救同修。在这期间，我是有在劳教所、监狱迫害回来的同修直接送到洗脑班的，还有将要回来的同修，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体他。这不正是一场正邪大较量吗？我们把搜集的邪恶的地址、电话和姓名全部发到了明慧网上，这样全市的大法弟子都能看到，国外的同修也可以声援。同修把写的迫害资料排成传单和小册子发放，还有发短信、寄信的。我和同修一起齐发正念，立即解体邪恶的洗脑班， 在此同时，曾经一起做事被绑架的一位同修就将在劳教所回来。可是邪恶的劳教所不但给加期，期间时恶警还说要继续送往洗脑班学习。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同修再被邪恶绑架呢？我们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每当七八九点发正念时，我感到很多同修在一起发正念，能量场很强。我们同修还到了劳教所发正念接同修，绝不能让邪恶的610再绑架同修。就这样，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顺利地把同修接回家，又一位大法弟子融入了正法的洪流之中。这位同修就在回来后讲道，那些恶警每天收到很多真相短信，还在我们面前念呢。有的警察还说，我可没迫害你啊，我就是开车的啊，我没抓你，和我可没关系。从而看到了，他们真是明白了真相，谁也不愿意干那些邪恶的坏事了。就在过了两三天的时间，听同修说洗脑班彻底解体了，同修都回来了。这让我看到了，只要大法弟子配合好，正念强，没有做不成的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整体环境中提高。这一年以来，我修炼的最大体会就是形成学法小组后，在整体的环境中互相配合，提高更快。三件事会做得更好，仅举一个例子。几个月前，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名老年同修和他的女儿，以下简称 L 同修，因讲真相和制作真相资料时，与同日相继被本地对大法弟子行恶多年的国宝恶警绑架。老年同修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及平时实修的心性基础，很快便闯了出来。 L 同修被邪恶关押在本地看守所，遭到迫害。以下是我们学法小组是如何做的，及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体悟。一、整体配合，清除邪恶，救世人。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在第一时间上网曝光邪恶的罪行，同时我和同修们在法上进行了交流。同修们都认为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们要营救 L 同修，甚至解体邪恶对 L 同修的迫害，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学法小组中的 D 同修提议配合老年同修为 L 同修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同时我们还悟到，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这种形式向世人讲清真相，而且在请律师的咨询过程中可以向律师所在的司法界讲真相。我们的基点要摆正，我们不是要依靠律师来救我们，而是我们要向他们讲真相，尽力地救度他们。他们一旦明白了真相，从心底反出来人类应有的良知正义，就会敢于理直气壮地为同修做无罪辩护，这样他也为自己的未来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实际上，老年同修们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本地区的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都走到了，使一些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对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律师明白一些真相，只是迫于中共邪党的压力不敢接案子，表示出同情。同修们还认识到，请律师辩护的过程也是大家整体配合进一步清除本地邪恶，更好地修炼自身的大好时机。同修们随着律师在业务上操作的日程，有针对性地向本地的国保、检察院、法院等参与迫害的部门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邮寄真相信件向本地国保、检察院、法院的各部门及责任人讲真相，对清除操控恶警恶人的烂鬼邪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根据律师对案子的操作日程，及时上明慧网曝光邪恶的迫害罪行。 D 同修还整理了多种揭露本地邪恶迫害 L 同修的真相资料， 通过这些资料在明会发表与本地同修的发放，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老年同修在找到恶警要人时，负责迫害 L 同修的恶警不是躲避不见，就是推诿搪塞，一改之前开口闭口就要抓人的蛮横态度。二，找到自身执着，修去怕心，担当责任。另一方面，通过 L 同修被迫害一事，大家都认为我们学法小组整体上有了漏洞，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大家都在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就我个人来讲，在心性上就存在着很多，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这里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前 L 同修曾多次指出我有看不起别人的心，说我有时表现得像高人一等似的。我当时心里并不承认，总觉得这是 L 同修对我抱有偏见，因为我在教 L 同修一些技术时因缺乏耐心，在 L 同修对技术掌握慢一点时表现得不耐烦，曾引起 L 同修的反感，从而产生了矛盾。现在认真向内找了找，发现我真的是有看不起人的心，认为他不注意仪表，做事不利索，邋里邋遢的，教他技术时他也不认真听，你这边正教着呢，那边他去和另一同修聊上天了，心里想不尊重别人的付出真叫人受不了，总之是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就这样，我和 L 同修间就形成了间隔了，平时需要配合接触时，看到他心里就感觉堵得慌，自然在配合上就能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对方就会感觉到。 L 同修在去利益心过关当中，我给他指出时用的是常人的指责方式，而不是修炼人的善心，这样下来矛盾越积越深，间隔越来越大。虽然我尽量在表面上表现着平静，但心里却是波涛翻涌，一直在心里对 L 同修较着劲儿。其实已经偏离了修炼向内找的状态，上了旧势力的当，被旧势力间隔了还不自觉。时间长了不修自己，我不但看不起别人的这颗执着自我的自大心没去掉，反而又生出了怨恨心和争斗心，总是觉得 L 同修做得不对，自己对，甚至得知 L 同修被迫害后，心里还曾隐约地闪过一念，平时好心提醒你注意安全，这回你看怎样。在同修遭受迫害之际，内心中还在证实着自己的对，这种常人都不如的心态是多么可耻与自私啊。我现在悟到， L 同修指出的我这种看不起别人的心，常人讲的自命清高，其实是执着于自我、证实自我的心，它的根源是旧宇宙的根本私，表现就是总是在用自己的观念看待其他的生命，衡量其他的生命，把自己看得像朵花似的，为了保护自我不惜一切，甚至是不惜毁掉宇宙中的无可计量的众生。没有无私无我宏大的宽容新宇宙生命的特点，修炼人要修不掉这个私，怎么能救人，怎么能和同修整体配合呢？我决心修掉它。 L 同修被迫害后，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针对 D 同修提出的请律师都各尽其能地行动起来。 D 同修默默地将请律师的全部费用承担了下来，还将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等资料提供给老年同修，并给律师打电话商定见面的时间地点，一句一句地教老年同修如何与律师商谈讲真相，为 L 同修辩护的事宜。我调整心态，主动承担传递消息的工作，负责将律师办案的日程及迫害的负责部门责任人的相关信息上网曝光，及时准确地将消息公布出去，为同修们发正念，由真相信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记得有一天，为了核实一个要上网的信息，我往老同修家跑了三趟。那一天正值盛夏的高温天气，而且担心老同修家附近有邪恶蹲坑，事实上确实有同修提醒过。我心里又焦虑又有些怕，就被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用师父的法来鼓励自己不断的加持正念。就这样，在那段时间里怕心在修去，我几乎每天都要去老同修家一次，了解到了事情的最新信息。三，在集体环境中提高。一次，我到老同修家与老同修商量一些事情， 老同修对我说，在我们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到底是咋回事？你帮我在心性上找一找。我就对他讲了曾经给他指出过的他对于子女的情太执着等的心性上的漏洞。这位老同修曾为不修炼的儿子向两位同修借了近10万元钱给儿子做生意，而他不修炼的儿子又对大法真相不太明白，有时遇到同修去老同修家，他的态度还很不好，甚至把有事找老同修的其他同修堵在大门外。我觉得老年同修欠下这样大的一笔债，心里头一定压力很大，这就是严重的干扰了。我认为这件事是老同修对子女的亲情太执着造成的，是不是这次被邪恶抓到把柄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当时自己觉得说的时候心里还是很真诚为他的，可谁知老同修一听情绪就马上激动起来，说哎，那修到哪儿就修到哪儿吧，一会儿又说修不成就当人吧，爱咋地咋地吧。听得我是一头雾水，心里感觉是老同修不高兴了，而且对我非常不满意。我只好说我走了。老同修送到门口时说了一句话，我听后眼泪都快下来了，他说就干到底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从他家的楼下来的，满脑子就是他说的这句话，骑着车子忽忽悠悠地回到了家。回家后功也练不下去，学法也不能静心。我心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跟谁干到底呀？屋里就你我二人，一定是冲我来的了。哦，我冒着高温酷暑不顾自身安危帮你，结果换来了这么一句话。脑子里翻江倒海的，当天晚上几乎是一夜没睡，那个委屈啊，人心全起来了。过了几天，通过集体学法与同修交流，认识到大法弟子怎么能被一句话就干扰得心神不宁呢？我现在的心性表现离师尊对我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一句话就人心浮动，乱了方寸，这不正是邪恶所希望看到的吗？这不正是对我们营救 L 同修的干扰吗？我不能中了邪恶圈套，要以正实法营救同修为大局，不能被邪恶破坏了我们学法小组营救同修的整体配合。重要的是，老同修对我说的这话不是偶然的。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查找时，发现我的善心不够的状态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对别人的缺点不能包容，眼睛专盯着别人的不足，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所以在为同修指出不足时常带有指责、埋怨等因素，致使迷茫中的老同修接受不到善意温暖，而我还觉得自己直率很真。小组同修的交流提醒了我，同修说法理讲了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我们的真理也应该有善有忍呀。是啊，我以后要多学法，形成时时无条件找自己的机制，理解和包容同修，也是扩大自己的胸怀，也会包容救度更多世人。事后同修和老同修善意交流，老同修知道了以前的漏洞很高兴，也说他那天对我发了魔性，要注意修自己，大家都向内找，矛盾解决了，大家及时调整了配合的方式，继续做着营救 L 同修讲真相的事。师尊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用师尊的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真的是感觉万分惭愧。在大法中修炼十多年了，还没有自觉地做到向内找，证实自己的心还这样大，其他的执着心也是时强时弱，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而师尊留给我们修好自己救度世人的时间又是有限的。好在现在我有集体学法小组，同修们能互相鼓励，及时警觉自己的问题，并用大法归正。我现在唯有抓紧这正法的最后时机，实修向内找，努力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等待得救的众生的期盼，才能不愧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俗。佛法是一把金钥匙，能打开人沉沉的心锁。你曾告诉我，不要让忧愁上了锁，一把金钥匙挂在了我床口。你曾告诉我，用它打开心锁，也许梦醒的时候已找不到忧愁。我想说，我想对你说，我今天的泪水特别的多，曾经累累的伤痕都结了伤过。我想说，我想对你说，我今天的泪水特别的多，曾经累累的伤痕都结了伤过。一把金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